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的秘书长吕慧荣秘书长，来跟大家聊聊信托这件事情。从我们上一段访谈当中呢，知道说其实信托包括像是为自己安排自益性跟他益性。那如果说我们是必须要照顾我们的后代，特别是很多人会担心，像是我们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状况的，以后要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时候呢，信托在这部分上是不是也可以使出一些力来帮助呢？
政府跟工会其实对身心障碍的这个族群其实都非常的关注了哈。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安养信托，其实本来早期其实是已经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不一定是限高龄了哈。不过这个今年也有一些立委已经开始注意到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哈，所以特别要求我们针对身心障碍者再定一套契约的范本。我们今年就是特别把我们的安养信托除了以往比较着重在给付的功能，我们现在加了一些人身照顾的一些弹性给付的功能，譬如说你可能在设定契约的时候，其实你身心状况都还很好，可是随着你这个契约的订定签订之后，你的身体状况逐渐老化，你也许又需要其他的给付出来，临时需要什么样的手术啊，或者也许我可能会入住安养机构等等的，我就先在契约里面做一些安排，那这种情形，如果未来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不需要再去变更契约，透过原来安排的这个条款就可以授权信托监察人，或者是授权你的监护人，来指示银行，或者银行自己也可以基于说，譬如说你的物价调整了，你授权他在物价调整的范围里面增加每个月给付的这个金额，其实都可以透过信托契约的安排来达到说未来照顾自己的功能。那在身心障碍者的部分，我们定的契约也是比较这样的精神，有一些这个弹性给付的一个条款，那另外特别加了几个东西，就是说因为身心障碍者他的权益特别需要保障嘛，所以我们这边就规定说，你收到他的这个信托财产的时候做的投资的话，不能投资在复杂高风险的商品，另外你如果说因为你已经做了信托了吧，你如果要再去买信托的商品，不能重复收费，另外就是说如果交付你的这个信托财产一定到达一定的规模的时候，你不能再按照比率来计收它的管理费，就是到一个门槛之后你就一开始要采固定收费，就透过这三个机制来保障这个身心障碍者，这个就是他您讲的说是属于他益信托的情形，
所以信托分的种类非常的多，刚说自己的还有包括他人的，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在这种企业的传承上面，对不对？这个企业传承我想是很多中小企业非常头疼的问题，
是
我要怎么样把财富管理传承下去，怎么样让这笔钱可以被好好的运用，这都是大家很关心的，所以信托在企业的传承上面它给予什么样的协助跟帮助呢？
是这个我们的企业这个传承其实也是我们台湾面临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环啊，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我们的人口老化很快之外，其实我们的企业也在老化，
对，房子也在老化，
房子也在老化，
对，
依照统计我们台湾的上市柜公司74%都是家族企业，
是，
那它的市值大概有6兆左右，
哇哦，
都是家族企业，所以家族企业在我们台湾的发展其实很重要哈。那他这些企业主的话，其实都面临的慢慢的年纪老了。大概第一代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岁了，那依照经济部的统计其实我们那些中小企业主里面年龄50岁以上的已经占了50%了，60岁以上的有占17%多了，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企业主也都慢慢老了所以这个为了让这个企业能够这个永续发展跟留台湾，我们觉得家族信托是一个对企业很重要的安排那自然老师对家族 信托非常有研究、啊、
不敢
其实我觉得家族信托哈，它当然是用这个信托的机制哈，把这些所有权跟经营权分开哈，然后把这个企业的股权用法律的架构把它锁住，
嗯，
哦，就是在家族的掌控里面不会分散出去啦。不过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技术上的安排之外，家族信托的形成哈，其实最难的是整个家族的一个这个共识的凝聚，
没错没错。
哎，那、啊、你家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嗯哼，
好，那你未来这个家族事业怎么样去配置，怎么样分配、嗯，这些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去恳谈，
嗯，
然后有一个类似这种家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哈、
嗯，
来引导这个家族怎么样形成共识，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了、
嗯。
是，
所以一个家族信托的形成，可能开始谈到最后成功，
嗯。
也许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啊，或者有时候甚至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
嗯，
所以这个家族信托它很重要，可是它要提前准备。
的确，感觉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像信托它是一个 trust， 一个信赖的关系、
嗯。
我们现在又要跟一个家族，嗯、甚至是家族企业来谈、嗯嗯，要赢得他的信任更不容易、
嗯。
我记得我们在学这个企业法治的时候啊，大概有两个圈，嗯、就是刚才秘书长所提到的所有权。嗯嗯跟经营权，
嗯，对。
但是呢，当你要进入这个家族企业的时候，就更麻烦，因为它第三个圈加上去就是家族，嗯、就是 family 就加进去、嗯，所以这三个圈所构成的那个构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是。
对，但是就说在这几年，我们面临到一个趋势，就是不得不做了、嗯。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要开始有不同的思维。
是。
那当然有很多老一辈的这个企业家，他当然是希望他这个能够一直做到不能再做为止。
嗯、
可事实上，如果要提早一点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嗯、因为在做接班传承至少要六年以上的时间、
嗯、
对啊，那刚才秘书长也特别提到，其实信托工会在这段时间也委外也做了一些研究，
对对，
然后自己本身也都做了很多的研拟，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是走在时代的浪潮上面，
对，
那这里面其实就说在整个传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再面临到一些问题、
嗯、
可是就说怎么样透过资产的这个隔离啦，风险的隔离，然后做很好的配置、嗯、其实家和万事兴，
是
那这个万事事上也影响到他的企业、嗯、所以呢一个家族他和乐、嗯、他的企业兴旺，那这样才会继续永续下去，
对 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蛮羡慕在日本啊在欧洲有看到那种传承好多年的，
对、啊、
过了好多代的，
对啊、嗯，日本的那个百年企业哈，其实大概有好几万家，
对，
对啊，
全世界排第一或第二的，
对对对，
对呀、啊。那我们台湾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期待啦，就是如果没有办法传承，某程度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是真的，
我们整个大的企业就会消失、嗯、我们的品牌也会消失、
嗯、
那你品牌消失你在国际间就没有竞争力、嗯、这就比较可惜，
对、嗯、所以我觉得信托这件事情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个人都非常需要了解、嗯、所以秘书长会建议说，如果我们的企业主中小企业主开始做的话，他需要提供哪一些资料，预先做哪一些准备呢、嗯、
这个部分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工会这几年对家族信托这个投入的情形了哈、嗯。那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很多台湾的有钱人都是到境外去做信托嘛。
嗯。
好，因为我们台湾的一些法律架构了哈，可能包含一些民法，可能有特留份啊哈，或者一些信托法上面永续能不能永续的这种信托存在，这些在法律上面其实都不是这么清楚
哈、嗯。
所以有些开始就到境外去哈。不过我们也认为说台湾的应该要发展自己本土的家族信托，所以我们也委托专家哈，先去了解一下一些美国啦、新加坡、日本的一些家族信托的一些发展的情形、
嗯、
先收集他们的一些架构啦哈，跟相关的法律、嗯、
对，
我们觉得应该要建立一个我们本土的，所以我们在现行的这个法律还没有修正之前的话，我们就设计一个适合我们台湾本土的一个家族信托的架构，
嗯，
这些架构我们依照可能企业的规模大小，还有他想要这个家族信托的完备的情形，大概分成四种模式。
嗯，
这四种模式的话，我们有一个评估的系统。那这个评估系统，我们也已经取得金融的专利。
哦，
那初步除了刚刚讲的委托研究国外的制度之外，我们就开始着手其他整个家族信托要让它完备，
嗯哼，
包含这个委员会的一些治理的制度，
嗯哼哼
哼，那今年还有这些我们要采用闭锁公司的架构来做、嗯、那这闭锁公司的章程，还有银行未来做家族信托要有个信托契约的范本，这个契约，然后另外可能还有家族宪章，
嗯，家族宪章，嗯，
这些东西我们、哦、甚至如果说他要更完整的模式，可能需要家族办公室，
对，
这些的话我们都是分批、哦、逐步来请这些国内的专家来研究、
嗯、
所以 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应该整个机制非常的完备了、
哦、
所以台湾的企业以后要在我们台湾做家族信托，我觉得 我是有信心应该是可以做得成
了。太好了，
太棒了。
我们上一个礼拜的节目正好那个黄董事长提到说，哇，台商现在的资金回流，对啊，其实在回流过程当中，我想除了有一些硬体设备的一些添购之外、事实上也应该要往这方向思索，因为有时候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轮，可是富过三代比较危险一点点。对啊，如果大家都能够富过三代，然后呢因为最重要的是家族文化，是这个传承，就是当初创业者的那一份心念，那不要到后面就开始变调变质，这个就很可惜。对，那如果现在工会或者是政府方面是都能够有很好的机制，我觉得资金的持有者或者是企业的持有者应该要往这方面思索。对啊，我觉得这才是让他自己能够基业长青的一个方法。
所以听起来中小企业主就是只身一人到银行去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对啊，
一开始我相信不会是老板自己去这个银行哈，可能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链接，但是我觉得在刚才主提到一些评估了，包含像未来有可能的家族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慢慢的在当中有一些雏形的出现。
是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有一定的资产，因为我们知道家族办公室有它的门槛，所以我觉得现在先打造这种家族信托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对啊，那再配合相关一些税制的一些调整，还有刚才民法的修正等等，我觉得是非常的完备的。
不过刚博士提到门槛这件事啊，我觉得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跟我一样是小资族的、可能会觉得天哪，这个信托感觉就是离我很遥远、所以这个门槛最低到多少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信托？
信托其实我一开始讲的说，我如果说从你开始有收入开始，其实1000块也不嫌少、
欸。1000块也可以做信托？
可以啊，现在有一些银行已经诉求是奈米投资，
奈米级投资户，
对啊，所以我觉得500、1000应该银行也是可以接受，而且未来也有很多存网银啊，或者是网络方面的，对于那种就是新鲜人啊，年轻人的话。就是他们要吸引的族群啊，所以觉得钱应该是慢慢门槛会慢慢往下降、其实应该可以说是没有门槛的。
哇哦，非常亲民哎。
这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其实在美国的这个信托法的这个专家哈，大概都流传一句话了，他说这个信托它的内容可以多宽广，取决于你的这个
想象力，
你的想象力，
对，
你的想象力有多宽广，事实上你的信托就可以架构成这样。
是没错，
我觉得今天秘书长也似乎在印证这一句话。
是，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那既然我们现在越来越宽广了，那从您的角度，因为在过去您也在主管机关服务，也在工会这里服务，您看待这个信托发展这么久的时间，您觉得台湾信托发展的利基何在，以及它未来的路您觉得怎么样走才会是最符合台湾未来的生态？
我觉得未来信托的利基其实是很大的。第一个高龄化，第二个少子化，应该大家也有看到我们今年的出生率已经低于17万以下了。
对对 对，学校感受更深。
对对对啊，对，然后刚刚讲房子老了嘛，依照内政部的统计哈，我们到去年底30年屋龄以上的房子已经410万户。
哇
哦，
好，10年后会到640万户。好，所以很多房子都老了。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刚刚讲的企业主也老了嘛，所以需要有这个传承的问题。
是，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其实退休金是不够的。我常常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现在一个30岁的年轻人的话，他的薪资的话，如果说是从35000开始的话，然后他预计他到可能60岁的时候退休，好，平均余命假设20年的话。然后每年他用3%的薪水来调升他的薪水的话，那让他到退休的时候，他的劳保加劳退其实才24000到26000而已。
哦，
那个所得替代率的话只有28%左右，
嗯嗯嗯，
是非常严重不足的。
嗯，
就是说你跟你还没退休前的生活水准比起来，你只到到达你的28%的程度而已，其实这样是很难生活的啦，
真的。
哎，嗯，所以我们必须要趁早来累积你的退休的准备。
嗯，
好，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信托的利基啦。
嗯，
哎，那信托的话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嗯，
就跟你的想象力跟你的创造力是媲美的。
嗯，
哎，所以我们工会就是想用透过这些信托的机制来解决这些社会的问题。
嗯，
哎，那如果说是解决老化的问题的话就是安养信托。
嗯，
好，那解决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说有个结婚信托，
嗯，
教育信托，
嗯，
或者鼓励你生育的信托，
啊 okay，
然后房子老的话就是不动产开发信托，来配合都跟维老，
嗯，没错，
哦，让这个用信托的机制让这个新建的资金可以专款专用，
嗯，
哦，让这个整个投资能够顺利，新建能够顺利完成
了，嗯，
哦，那另外这个企业主老的就是家族信托嘛，
嗯，对。
那另外刚刚讲的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嗯，
好，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员工福利信托这样的制度，
嗯，
所以我想说信托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嗯，
那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设计，怎么去善用它。所以未来我们信托的商机是无限的。
嗯，夏雨有没有觉得信托越来越伟大的感觉？
我觉得我念错科系了。
没有，现在这个有始未完，
有始未完太好了。
遇到专家就没有问题。
真的，所以我想，如果跟我一样小资族的朋友，刚刚秘书长说的真是当头棒喝。
嗯，
难怪秘书长看着我说，要来开玩笑。好，那我想就是信托功能非常多。刚刚我们说想象力跟创造力。为你自己的未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架构一个愿景嘛，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整个台湾的信托发展，还有信托可以在个人或是家族或是整个社会问题发挥什么样的功能，都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值得一听再听，
没错，
今天含金量非常的高，我们
还有重播区，
对，还有重播区，
未来还有 YouTube，
对对，点击率会暴增的，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哦，可以邀请到中华民国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的秘书长吕慧荣秘书长再来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秘书长，谢谢，
谢谢，谢谢。
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动，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半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动，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把十分心痛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手翻了一个大跟斗，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 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